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22章54到62节。《路加福音》22章54到62节，我来读。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地跟着。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她。过了不多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约过了一个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地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阿门。犹大的耶路撒冷在主前586年遭到巴比伦帝国尼布甲尼撒国王的彻底摧毁。耶路撒冷经历了三次攻击。第一次攻击发生在耶路撒冷完全崩溃的19年前，也就是公元前605年。那一年，巴比伦帝国和埃及为了在中东地区争夺霸权而发生了一场大战，地点位于现今的叙利亚和土耳其边境附近的加济米斯，距离耶路撒冷北约700公里。埃及在那场战争中遭受了失败。当时南犹大站在埃及的一边，巴比伦帝国乘胜追击，进攻了南犹大，将其变成了附属国。尼布甲尼撒国王在入侵南犹大之后，带走了许多俘虏，这又被称为第一次被掳到巴比伦。在那些被掳走的人中，包括年轻的丹尼尔、但以理以及他的三个朋友萨德拉、米撒和亚伯尼哥。丹以理和他的朋友们都是王室和贵族的后裔，他们被带走是为了在教授他们巴比伦的语言和文学3年之后，让他们服侍巴比伦王。他们是被掳的宫廷官员。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国王做了一个令他烦恼的无法入睡的梦，因此他召集了占卜者巫师、巫婆、占星家等超自然的一些人，要求他们不仅要告诉他梦的内容，还要解释这个梦的意义。所有擅长超自然知识的人都困惑地表示，解梦是他们的职责，但知道梦的内容属于神秘的领域，不是人可以理解的领域。但尼布甲尼撒王执意要知道梦的内容，导致巴比伦行超自然之事的人们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危机。在这个危机时刻，丹以理告诉国王他的梦的内容，并为他解释了这个梦。幸运的是，这个事件解决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发生了另一件事情。尼布甲尼撒王制造了一个巨大的金像，放在了杜拉平原。这尊金像高达60肘，约27.36米，宽度达6肘，约2.73米。 国王命令全国的官员，无论是中央官府人员还是地方行政官员，都要求他们来拜这尊金像。他甚至颁布了一项法律，规定若有人拒绝崇拜，将被投入火炉当中。因此，当奏起崇拜的音乐时，众人都跪拜在金像面前。然而也有人不肯拜这尊偶像，并且有人向国王告发了他们。但以理书3:12，现在有几个犹大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人们告发但以理的朋友们不拜国王所树立的偶像，这并不仅仅是出于宗教的原因，还存在政治的原因。不崇拜国王所立的偶像，等于不顺从国王的权威。这种行为被指控为叛逆之罪。因此，尼布甲尼撒王非常愤怒，将这三个人带来，最终确认了情况，然后如此说：但以理书3:14-15，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撒德拉米撒亚比尼哥啊，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们现在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服服敬拜我所造的神，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尼布甲尼撒王似乎对撒德拉米撒和亚伯尼哥有一些好感，因此他再次提出让他们拜偶像的建议。但这实际上是一种微妙而极强烈的压力，特别是他说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表明他在暗示掌握着你们生死祸福的存在不是你们所信奉的神，而是我。尽管他如此施压，但这三个人的态度非常坚决。但以理书3:16-18，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撒德拉米撒和亚伯尼哥拒绝拜国王所立的偶像，也拒绝王的提议。这不仅仅是出于政治原因，而是因为出于宗教信仰的问题。信仰意味着对绝对者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决定，而如今的社会更多的倾向于认为多数人选择和喜欢的事情就是真理。因此，对于许多人来说，决策更多的关注个人利益和个人的快乐，而不注重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正确，什么是真理。然而，在神看来，没有按照神的话语进行选择，其结果 总是像空中楼阁。永远不忘记这一点的人是明智之人。当听说沙德拉米沙和亚伯尼哥拒绝拜新像时，尼布甲尼撒王非常愤怒，到了无法容忍的程度。于是下令将火炉的温度提高到原来的七倍。数字七代表完全数，因此这意味着火炉要达到最高的温度，无人能够在火炉当中生存。火炉有多么高温，受命于尼布甲尼撒王的士兵在将这三人推入火炉的时候，自己因火炉的热度而被烤死。这三个人被捆绑在一起，被投入火炉中。然而发现三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第一，尽管他们明明是把三个人捆绑在一起投入火炉，但却发现他们在火炉中并没有被捆绑。第二点，比第一条更神奇的是，火炉的温度比平时高出七倍，但他们并没有死，而是在火中行走。第三，更不可思议的是，尽管明确的投入火炉的是三个人，但火中出现了四个人。第四个人的形象不像是人，而是神儿子的形象。这意思是说，正如小羊羔是羊，人的儿子是人，神的儿子是神。因此尼布甲尼撒国王意识到，正是因为这第四个人的存在，才使被捆绑的人脱离了捆绑。尽管火炉温度达到了最高，他们也没有死。因此尼布甲尼撒王走到火炉前，呼召他们出来，并称他们为神的仆人，颁发命令提升他们在巴比伦各地的地位。基督徒常常喜欢唱的一首歌是，即使不如我所愿，我仍感恩，因我相信主的旨意，以这样的开头的赞美诗。这首赞美诗实际上就是描述的是关于萨德拉米撒和亚伯尼哥进入火炉的情景。大多数人在唱这首赞美的时候都是欢快的，一边手打节拍一边唱。然而这个赞美的歌词的内容实际上是非常悲壮的。当萨德拉米撒和亚伯尼哥还是十几岁少年时，他们被掳到巴比伦。虽然不清楚他们进火炉的确切年代，大概是在他们被掳到巴比伦过了25年的程度。但当他们被带到巴比伦并与但以理一起的时候，他们决定不玷污自己，不吃国王的食物，也不喝国王赐予的葡萄酒。他们请求宦官长如此对待他们：请你试试仆人10天，容我们只吃素菜喝清水，然后请你观察我们的容貌和那些享用王的佳肴的年轻人的容貌，就照着你观察的结果待你的仆人吧。他们提出了这样的请求，可见他们当时可能不是10岁刚出头的年纪，可能是10几岁中后半的年纪。因此在火炉事件发生的时候，萨德拉米撒和亚伯尼哥可能已经是40刚出头的年龄。这个年龄意味着 他们的价值观可能已经受到巴比伦文化的影响。他们作为巴比伦地方行政官员工作，当然拿着巴比伦给的俸禄。那么随着巴比伦的价值观，生活可能更舒适，但他们的信仰却没有动摇，他们对神的心并没有动摇。在他们看来，神比巴比伦所提供的一切享受更加宝贵。他们甚至认为神比自己的生命更为尊贵。他们没有把神看作远离自己的存在，而是在近处与之同行的存在。因此，他们拥有绝对的信仰，不受环境的左右，只随从那位在任何环境中都存在的神，因为他们有这样绝对的信仰。因此，经过了2580多年的时间，至今，他们的信仰仍然不可摧毁的屹立在我们面前。今天的经文提到了，正如萨德拉、米撒和亚伯尼哥，他们自称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曾经跟随耶稣基督3年期间同行并接受教导。他们发誓，即使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也不会否认主。这个经文为我们展示了彼得说了豪言壮语，却做出了与所言相反的行动。整个经文的内容将在下周详细讨论。耶稣基督在面对十字架的时刻，与门徒们一起分享最后的逾越节晚餐，并按照平时的习惯前往祷告的地方。耶稣即使在目睹自己死亡的时刻，也没有忽略日常的正确的习惯。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父的旨意。这是一种抛弃自私之心，接受神旨意，为了拯救众生而接受十字架之死的决心。这是一种接受十字架的一种决志，是彻底的为他人祷告，不仅仅是为一两个人的祷告，而是为所有人祷告。因此，在克西马尼园的这个祷告，就是祷告的顶峰，也是我们祷告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完成这个祷告之后，耶稣回到门徒那里，唤醒他们，并告诉他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敦促他们要保持属灵的紧张感。就在这个时候，一群来逮捕耶稣的人来到了，而令人惊讶的是，耶稣的门徒中有一个，就是加略人犹大，在前面引路。犹大事先与他们约好了一个暗号，即与耶稣亲嘴，这是当时最亲密的语言，他与他的老师耶稣亲嘴。于是耶稣被带到大祭司的官府。这一幕，约翰福音如此描述，约翰福音18章12到13节，那对兵和千夫长并犹太人的差役就拿住耶稣，把他捆绑了，先带到亚纳面前，因为亚纳是那年做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当时大祭司是该亚法，但他们带耶稣去的地方不是该亚法的官府，而是他的岳父亚纳的官府。 正如上主所提到的，犹太教的最高领袖大祭司原本是终身制，因此理论上应该有一个大祭司。然而，由于宗教上的腐败，大祭司的职位变成了由罗马总督任命的任命职。所以那时有两个被称为大祭司的人，他们是亲家关系，是亚纳和该亚法。当亚纳被赶出大祭司的职位后，他通过贿赂将自己的女婿该亚法安排到大祭司的职位上，继续行使着相当于大祭司的极大的权力。因此，耶稣被带走时，首先失去了实际上拥有大祭司权力的亚纳的官服，而不是那个名义上大祭司盖亚法的官服。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人们对于谁拥有真正的权力都可以敏感的感知。今天的经文描述了耶稣被带走的情景，54节，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的跟着。今天的经文记载了彼得否认耶稣的事件，而这个事件在四福音书中都有记载。当时彼得跟随着被逮捕的耶稣，但保持距离，远远的跟着。跟着的希腊语动词是 akousio，在新约圣经中出现了大约90次。其中在四福音书中出现了80次。这个词原本表示门徒同意跟随老师走上他所走的道路的意思。路加福音第五章记载了包括西门彼得和其他门徒跟随耶稣的内容。西门和其他渔夫整夜都在撒网，但没有捕到任何鱼。耶稣对他们说：“要将网撒到水深之处去捕鱼。”他们顺从了耶稣的话，结果捕获了大量的鱼，以至于网都快要裂开了。耶稣告诉西门：“从今以后，你将成为得人的渔夫。”在那个时候，西门、雅各和约翰等人都做出了什么反应？路加福音5章11节这样记载着：他们把船只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正如"跟随"一词，通常表示做出坚决的决定，但在这里，彼得正是在远远的跟随耶稣。这表明，尽管彼得应该做出决定，但却仍然在犹豫不决。一开始，彼得放下了属于自己的一切，毫不犹豫地跟随了耶稣。然而现在，他却无法表现出坚定的决心和忠诚。当然，其他门徒没能远远地跟着耶稣，而是完全逃跑了。与彼得相反，有些人一开始也是远离耶稣，但在关键时刻却接近了耶稣。马太福音27章57节，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泰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约翰福音19章38节，这些事以后，由亚利马泰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的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允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马可福音15章43节，由亚利马泰的约瑟前来， 它是尊贵的意思，也是等候神国的。他放胆进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亚利马代的约瑟是一个富有的人，他拥有一个新坟墓，原本是为了自己安葬而准备的。这个坟墓以前从未被使用过，然而他为了耶稣的葬礼提供了这个坟墓，使得耶稣的葬礼在那里举行，从而清楚地证明耶稣复活的现场。富有的人通常倾向于保护他们自己的财产。圣经并没有提供说明约瑟为什么以及通过怎样的过程认识耶稣并成为耶稣的门徒，圣经里并没有说明，只是说明他虽然成为了耶稣的门徒，却并没有公开承认这一事实，因为他害怕犹太人的反应。然而在关键时刻，他大胆的要求要得到耶稣的遗体，这表明他虽然最初可能不是一个完全忠诚的基督徒，但他如今却毫不犹豫的在耶稣的近处。这是因为他紧随耶稣基督，将耶稣基督视为比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更重要的目标。这是因为他对耶稣的看法从远离耶稣到了接近耶稣，他把耶稣基督作为他人生的目标，他的整个人生都以耶稣基督为目标，因此环境不再成为他的障碍，反而这样的环境更加使他成为名副其实的主的门徒。而相反，当耶稣所说的神的国度与门徒们自己想象当中的神的国度相悖的时候，那些梦想着自己帝国的门徒们却远离了耶稣，或者是逃跑了。在河井站附近有一家相当大的二手书店，在教区圣经学习放假的7、8月份和12月到2月里，我经常会在午餐之后1、2周去一次，仔细查看那里的书，有时也会读其中某一本书的一部分，有时也会购买需要的书籍。虽然那里没有什么最新的书籍，但有各种各样的书。二手书店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那里的书大多经过了别人的手。尽管有很多书出版，但却有些书没有经过人们关注就下架。然而在二手书店里面的书籍都曾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然后被卖掉，所以仔细查看陈列在那里的书，便可以看到人们对什么感兴趣。不久前，我在二手书店里仔细观看的时候，看到了马丁·舒莱斯克写的一本书，名叫《生命无法言表的美丽之声》，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榆林云山是制作小提琴的木材，舒莱斯克先生是一位制作小提琴的工匠。他目前在德国慕尼黑经营着一个小提琴制作的工作室，每年制作大约20把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等乐器。 这本书约10年前出版，包含了他在制作小提琴时的冥想和感悟。此外，书中还包括了52张令人印象深刻的照片。这位制琴师最深刻的印象来自于一把1721年制作的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他说，这把小提琴即使演奏粗糙的音符也不显粗糙，演奏高音也不显粗俗。另外，这把小提琴以其柔和而令人窒息的音质而闻名，强烈的音色与悄悄细语并存，这样产生美妙音色的树木称为鱼鳞云杉。它们生长在高山地区，能够遇到这样的树木，对于小提琴制作者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恩典。鱼鳞云杉通常在根部到50米高的地方，只有树干没有树枝，因此用于小提琴共鸣板的木材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在低地生长几年后，匆匆长大的树木做木板就不会产生引人入胜的音色。音质的精髓在长时间内逐渐生长在高山地区的鱼鳞云杉中形成。然而在高山地区慢慢成长的鱼鳞云杉当中就有精美的音质。为了生存，这些树会自行除去多余的下部枝条。这种适合制作小提琴的无枝木材是这样产生的。鱼鳞云杉通常生长在树木线界线附近，这种恶劣的环境对树木的生存来说是一种巨大的考验，但对于产生美妙音色来说是一种恩典。在这样恶劣环境当中成长的木材，经历了很多，又经过了更长时间的风雨摧残，或在更恶劣的环境当中成长，或在一种承受重负的树木，被称为反应木材。这些反应木材具有其独特的纹理，因此这种木材制作的乐器会有其独特的音质。萨德拉米萨亚伯尼哥就像生长在荒凉的外邦之地巴比伦的鱼鳞云杉一样，他们为了以神为唯一的目标，剪去了非信仰的无用的枝条，在巴比伦所受的各种风暴和与生活的摩擦当中，他们只仰望神，因此他们成为了服侍神的乐器。他们发出的声音，生命之音，经过了2580年，至今仍然回响在基督徒们之间，成了永恒之音。亚利马代的约瑟就像为耶稣基督而存在的鱼鳞云杉，他大胆勇敢地要求耶稣的遗体。一般来说，人们不会为他人的遗体去争取，因为尸体象征着绝望、悲伤和不洁。他之所以要求得到耶稣的尸体，不是为了作为丧葬师为其办理丧事并从中获利，也不是为了他作为医生用于解剖实验。他要求耶稣的尸体，是为了将其 葬入自己事先准备好的坟墓。他没有为了守护财产而躁动不安，而是因为他已经确认他所遇见的耶稣基督是永生的主。当他信仰确认耶稣基督是永恒的生命之主时，他不再害怕任何风暴、误解和迫害。相反，这些对他来说都成为揭示他是主的门徒的证明。因此，他成了为主的乐器，他所发出的真理之声一直持续到至今，已经过去了2000多年的如今。彼得也像是为主而生的榆林云杉，但他仍然拥有自己的树枝和叶子。这不是神的国度，而是他自己构想的神的国度，有他自己的帝国。他的帝国里有旺盛的树枝、旺盛的生命，因此他远离主而去。因此在面临考验的时候，他无法正确表达自己是谁。有人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这个人是加利利人，确实也和同耶稣是一伙的。然而对此他并不能做出一个准确的回答。然而后来他成为了为主的榆林云杉，剪掉了不合适的枝条，朝着主的方向成长成熟起来。最终他通过犹太人公会受到迫害和被投入监狱等，遇到这些困境，使彼得更加成为了能够传播生命和真理的共鸣板。让我们都成为像榆林云杉一样，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思想的枝条不是茂盛的，而是朝着神的方向成长吧。让我们关注于主，而不是眼前的情况。当我们以主为目标，不是远离主，而是紧随主。在近处跟随主，无论我们的生活有怎样的风暴，无论我们身处什么环境，我们都会成为自己独特的信仰之地，有自己独特的信仰音色，成为演奏主的生命和真理的工具，成为名副其实的主的乐器、主的门徒。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传播生命和真理的通道，那么便会更新我们的社会。这个社会不会仅仅通过批判变得更新，只有当我们每个人都将主作为自己的目标，并且成为主的通道，我们的世界就会变得更加清晰、更加明亮、更加新颖。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萨德拉、米萨、亚伯尼哥在荒凉的外邦之地巴比伦，面对火炉的死亡阴影笼罩，也只以神为唯一的追求，不是恳求神按照自己的愿望行事。告白，即便不是如此，也愿单单信靠神。求神让他们的生活态度和告白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神儿女们的生活态度和我们的告白。亚利马太的约瑟是如此富有，以至于为自己准备了坟墓，但当他确认耶稣基督是他的主的时候，他所拥有的一切财富都不如主更加宝贵。因此他大胆地断然向比拉多总督要求耶稣的遗体，并将他安葬在为自己准备的坟墓中。这也成了耶稣 复活的证据。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在生活现场成为神的鱼鳞云山的存在，将唯一的目标定在得胜的主耶稣身上，剪除一切不信仰的罪恶之事。即使我们面临大大小小的风暴，或者被阻挠成为主的门徒，愿这些都像主的手一样，塑造我们各自信仰的形状。因此，愿我们成为主的乐器，愿我们所发出的生命和真理之声成为净化和照亮世界的旋律。更新世界不是通过批判，而是通过我们每个人在生活的现场作为主的通道，紧随主而行。求神让我们深刻铭记并实践这一点，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